我们有聚集他的朋友，我们就是来这里一起敬拜他，我们来一起祷告心。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感谢天父，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他离开天父的能力的荣耀，道成肉身来到我们这些罪人中间，住在我们中间。主，真的把你的福音带到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的人都能够有盼望，能够看到他。主啊，愿主真的感谢主你，真的带来福音，感谢你拯救我们在这里的无论是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时，求主你真的赐我们一颗真正感恩的心。主啊，真的知道你给我们的恩典是何等浩大，我们当如何来度过你赐给我们的这余下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我们的言语行为，我们的行事为人，都能够逃出你自己的喜悦。主啊，就求求你赐下你的同在，引导我们今天从头到尾的敬拜。谢谢恩主，我们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今天呢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那么2004年呢，其实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真的转眼过去，15年其实已经又过
要
去
不要
了，
来听到呢？
五天就过去了，也就是说今年这全年的，我刚打出一下的话，短信的预计已经过去了，这怎么选择？我们自己。就好像是在时间的这个急流中的一条条小船，我们不停的在向前飞奔，停不下来。几年前，甚至是几十年前的事呢，其实就像近在眼前一样，刚刚就像发生不久时，其实已经很多很多年过去。那么，因为我们其实互相，我们。来观察，互相我们思想我们的经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慢慢的，其实老去了。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时间的洪流中，这样继续一直往前奔走的时候，也没有想过哪里才是我们生命的终点呢？当我预备今天的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不由得就想到35年前。我在中国的中央电视台播出的一部电视剧，可能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可能看过这部电视剧，很有名。大家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呢？就是1991年，差不多1月份，那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我正在大学读书，那么大家呢都在准备期末考试，盼望很快。回家跟亲人一起过年，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位同学就说告诉我们说，啊，有一部很好的电视剧叫《渴望》，说它正在播出。那么回家让我说你明天回去看。那时候呢，我们家呢本来大家都住在农村，我们也没有电视。正好那年了，正好在城里边工作的我的姐姐呢，他们家呢正好买了一个彩电。哎，就把他们家的那个12英寸的那个一模电视，哎，就送进去给了我家，给了我们。所以这样呢，我回去呢就开始找这个电视剧《渴望》。那么里面的那个歌曲，非常的打动我，叫《悠悠岁月》。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那些歌词，都能够给说背出来。歌词里面有这么一段，他说：“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是为什么？他说：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凤雄哪来威望？ 可。弟兄姐妹们，我们在信主之前，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我们生命的追求，我想是不是很像这样的？那么这部电视剧其实大家看过的都知道，它也不是一部反映信仰的，里面没有任何关于信仰的内容，基督信仰的内容。主要的是讲的里面，我记得是三代人之间的人生经历，这些人里面的一些故事。里面的人物呢，有年轻的，比方那个燕子；有中年的，啊，比方那个辉芳，还这个母亲；也有老年的，比方那个辉芳的母亲，对不对？他们就是祖孙三代这样的一个人生旅程经历。可里面有几位真实的人物，比方那个大臣。还有那个慧芳的母亲，其实他们电视剧好像播了过多少年，他们那个真人已经去世了。其实呢，从里面我看到，这些人他们都想知道，在这个悠悠的岁月中，漫漫的人生路上，他们走的是对是错。可惜到头来，到了最终，他们有没有找到答案呢？都没有找到，因为他们说什么呀？他们问那些男生回了的课，那能找到人生答案？都是一群属鹿的人找不到答案。所以呢，我在读这段信息的时候就很受感动，我就盼望通过今天的信息，也能够帮助我们在人生正确的方向。我想分三点来跟大家分享这一点信息，就是我们要想正确的人生通路，首先我们要成长，我们要认识我们的造物主，不是不牢。第二方面，要想能够走对这个人生的道路，我们不要等到我们身体快归尘土的时候才去走。第三方面，我们要找到我们生命的归属，所以就这三个方面，我们来分享一段经文。所以我们来看，越早认识我们的造物主，要趁早认识我们的造物主。第一节他这儿说，你趁着年幼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就是你所说我毫无喜乐的那些年日未曾临近之先，当纪念造物。你的主，我们上一次传道书的信息告诉我们，就是一个合神心意、智慧的人生，是应该是一个荣耀神的人生，应该是活得快快乐乐，活得无怨无悔，活得真真实实。传道者也在我们上一次信息最后提醒我们，虽然我们应该活得快乐、活得无悔、活得正直。他也提醒我们要怎么样？他说：“少年人呐、啊，你在幼年时当快乐，在幼年的日子使你的心欢畅，行你心所愿行的，怕你眼所爱看的。”他说：“却要知道，为这一切的事，神必审问你。”传道者这样提醒我们，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会一直年轻下去，我们都会有身体衰微的时候。那么我们应当怎么样生活呢？我们是应该及时的行乐吗？显然不是。他这儿第一句话，今天内容就让我们怎么样？要纪念的主，这首先的要纪念众你的主。不是我们为所欲为，我想怎么就怎么做，我想怎么活就怎么。为什么呢？因为到头来神必会审问你。那这里边年幼呢，他可以指成年幼的孩子，这其实就是指当一个人年轻经历那段时期，他叫年幼，跟我们人的一生到我们永恒的生命，那是很短暂的一段时间。那么衰败的日子呢，就是指那个人已经过了中年，开始日益衰老的时候的老年前段，是没有精力的那个时期。 对一些人来说，那这就是毫无喜乐的那些 yes。他说，那我们提醒说，要纪念造你的主，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来思想我们自己的生命。人不是像进化论所讲的，是猴子进化来的，是乃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所成。既然我们是照着形神的荣耀的形象所被造，那么我们就应该在我们还能的时候，我们要活出一个健康安稳的一个神所喜悦的，神造我们该有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来。这就是应该所做的事情。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相信神，那么认为这个世界纯粹就是唯物的，啊，人死就如灯灭，那么万物的结局就是这样，必然灭亡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任何你相信的主义什么的这些的主张，其实都会变的。传道者在这里就提醒我们，一个人要趁着年轻力壮的时候，在那些衰败的日子还没有到来之前，要知道我们有一位神，他是造我们的主，我们只有认识他，我们才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哪里去，我们才知道人活在这个世上真实的意义在哪里。所以，这是他首先提醒我们的：我们要趁着趁着年轻的时候，身体力壮的时候，那么我们要正视那位造的主，这是首先提醒我们的。第二方面，那么他是在第二章第六节，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样做，然后就不要迟疑，以便你们人进到老年的时候。就是啊，不要等身体非常的时候才这个。那么，其实呢，在历史上，对于第二章，对十二章第二到六节这段经，解经家呢，都有一个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有些人呢，他是用这个字面的意思摆上说啥，就是这个意思。因为个人呢，是认为这是一种就像末日来临的一种景象。但是呢，在犹太传统和基督教的这个主流的这种的传统认为呢，其实这段经文二到六节，这是描述一个人的这个从这个衰老的一个过程所表现出的一些的现象状态。我们今天其实也是用到这样的一个解释。就是这些都是在类比我们一个人在衰老以后的过程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我们看第二点，他说您那样行性变为非法，宇宙云才返回。你自己其实不要到六级都是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就是让我们能够清醒，不要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那这里面的日光，日头、光明、月亮、星宿，他说由这个变为黑暗，他这里就是在类比一个人他衰老的一个状况，是发这些东西，哇，这个欧阳、月亮、星宿都是一些发光体，或者是反射光的一些物体。我们知道圣经中一般讲的这个光明是代表什么？还有生命。黑暗是代表死亡，所以呢，从光明变为黑暗，它就未必一个生命啊。第二个衰退来终结，那么雨后云彩返回，我们知道，我们一般说下完雨，哎，一下雨，我们觉得是雨过天晴，应该是亮。他那说没有，雨后云彩返回，说下完雨后云彩又来了。我们盼望的那个量根本没有用，就是也是在说人衰老的景况其实是接踵而来，一波又一波。 哎呦，就是今天停到这儿，明天就又回到年轻时了，不是的，雨后没有晴，乌云。我们今天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从我自己都能感觉到这些，可能年纪更大的弟兄姐妹更能感觉到，就今天我们眼睛可能有一些老花看不清，明天可能又觉得牙齿开始疼了，又开始掉了。啊，又开始耳鸣，耳朵有点问题，就是身体上你看我蛮清爽了，哎，停了，那也就错了，就是我们的人的，这就是我们人慢慢一个衰老的过程。我感谢神，我们虽然是这样的，但是信神的人，我们都有一个永恒的盼。那么在第三节，他说：“看守房屋的发颤，以武力的屈身，推磨的稀少就止息。从窗户往外看呐、那这里面他说，这里面呢，就是指的我们人老了以后，往往就很多人就是手臂就缺乏力量，拿东西你就怎么样发抖发颤。这可能好多老人家都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用力的屈伸，我们知道，我们一般用力就是用腰部来用力，对不对？或者腿上来用力，就是你腰，我们有时候年纪大了，腰也不直了，双腿也乏力了，这些都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推磨的稀少就止息，我们牙齿就像是一个磨，上下牙齿就像过去的推磨的。哎，把这个东西磨了，牙齿用的东西，那么用起来就越来越方便了。我们现在可以，哎，说你掉了牙了，我们牙怎么样？可以换假。只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人掉了牙就没有，不可能说配个假牙去怎么样？所以就是推磨到稀少就慢慢止息了。他说从窗户往外看。都红啊，也就是说，我们人越老，我们的眼睛慢慢变得红花，我们看往哪看都不是那么很清楚。那么这里呢，就借着这些的类比，让我看到我们人在一点一点的老化的过程中，我们提醒我们都慢慢在老化。应该趁着身体强壮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活一个不要死的生活。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不是说啊就不能磨练神了，是会真的比年轻的时候会更辛苦。有很多的事我们想做到，我们可能就做不了。这是大家都是明白的。那么第四节接下来他说。肩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缺氧一降，人就起来，唱歌的女子也都睡了。那么肩门关闭，推磨的响声微小。那么可能年纪大的弟兄姐妹、老人家们都是知道，就是那么这个一就是老年人一般呢，他身体不方便了，就。不方，活动不方便，常常会自己愿意待在家里，不想出门，也就是听不到，把门关上，就听不到外面世界发生的任何事情，也听不到外面的声音。也有的解决家说，这是在类比一个人的耳朵，说他的听力越来越下降，所以就听不到外面的声音。那么后面他说，雀鸟一叫，人就起来。我想每个年纪大的人，弟兄姐妹们，那么年纪大，通常我们会早早就起来了，你就睡不住，你就早早就醒。你醒来，我就像外面的鸟一样叫，那鸟很早就早晨，这外面就是机器人早就开始叫。所以呢，有可能每个家的老人，可能是早晨起来最第一个听到外面。鸟叫的那个人，后面他说，唱歌的女子也都衰了，也就是说，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那我们的说话的声音，这个嗓门 这个声音也越来越不像年轻时有那时候那么的洪亮，就会变得越来越比以前要微弱一些。那么继续往下看，他说：“人怕刀树，木伤金光，杏树开花，蚱蜢成为重担，人所愿也都废掉，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死在肩上往来。”那么他说：“人怕高处，木伤金光。”我想这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我们年纪大一点的人了，往往就很向往的高处，对不对？越往高处就感到害怕。走路的时候呢，也要特别的小心，疼。那么我们经常就是来鼓励年老的弟兄姐妹们，哎，走路尽量小心，因为摔了跤是很危险的。而且呢，边走路怕摔跤，你就短不了心里面可能有一些心慌。杏树开花，就是我们的头发任何，尤其我们中国人黑头发，那我们真的慢发也会变得花白，这也是一种年老的现象。后面他说：“蚱蜢成为重担，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力量越来越衰微了，我们手脚变得更加又不灵活了。其实抓一个蚂蚱，我们可能就成为重担。我想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或当时候可能你都过，在外面这个野地，我们追着百个那个蚂蚱，更多可以追着打倒，但是我们。”年纪大了就没有这样的，连个逮蚂蚱这样的一个力量，可能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错，就是我们做不到的。哦，不像小时候那样的，容易做这些事情。他说：“人所愿的也都废掉，人所愿，我们每个人可能有很多的愿望，我们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可能能做到。”但是呢，我们一旦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呢，很近我们已经力不从心，对不对？很多事情已经不能如愿。他最后说：“因为人归他永远的家，吊丧的在肩上往来。”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会离开日光之下的这个世界，都会那么结束。一个短暂的人生，其实这个世界我们都会经常按住这些肩上走的这些的，哎，来回的、安慰的、奔跑的这样的这些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哎，是平平常常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事情。那这些情景有时候呢，是让我看起来有些悲凉，确实真实。人到老年就会。有这样那样的状况，从年轻强壮逐渐的、渐渐的衰落，这是我们都会经历的一个生命的阶段。那么接下来他说：“银链折断，金冠破裂，瓶子在泉旁损坏，水龙在井口破烂。”那么这一段。那尤其这句话有好多种解释啊，我也反正是我也倾向于就是这样的解释，就是说银链折断，他就说我们的腰大概是腰是因为一个一个的腰椎就像链似的结起来的，那么银链折断就是说我们的腰椎很容易出问题，在年老的时候，他说金冠破裂就是指我们的这个头脑这个我们的头脑部。我们人也很容易出问题，有的会退化，有的很容易受到损伤。还有他说，瓶子在泉旁损坏，那这个呢，还有好多就是主要的人就在说，这是比喻什么呢？是类比我们的心脏的功能。他说，瓶子在泉旁，这个水泉表示，那么比喻心脏的功能也慢慢的衰退。那么水溶在井口破烂，那么类比这个我们的肺部，我们的是的肺部的这些功能也会慢慢。但是我们虽然这些呢是我们一个人 我每个人都在经历这个身体这样慢慢的衰微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不是说我们人老了以后呢，我们什么也就不能做了，不是的。我们也经常，其实人老年纪大了，神也给年纪大时候能做的一些很多的祝福。比方说，我们有时候大家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其实好多时候呢，来教会主日祭拜的，或者过去我们周五晚上这个一起的这个查经的祷告会，其实那些年纪大的那个弟兄姐妹，往往是那个最早很早来的，所以呢，他们才是为我们做了那些美好的榜样，我们更应该敬重这些年纪大的肢体，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些呢，其实就是我们能够来思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更应该珍惜我们当下每一天，那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好好去来享用。那么年老的肢体呢，很多有很多需要体力的这些服侍，哎，可能就不能参加了，不能参与了。但是这些年老的弟兄姐妹，教会的肢体，那么他们的祷告，其实就是对在教会最好的服侍，也是最重要的服侍。他们虽然身体渐渐的衰弱了，但他们每天继续的充满希望，要活在神的面前，活在众人的面前，这也是他们美好生命的一个很好的见证。那么这里呢？啊，那我的所讲，他不是说是哎，人老就没有用了，不是的，而是说人年老了，身体实在是会衰微。但是他们仍然可以靠着主活出一个荣神益人的生命，仍然可以就像一棵常青树，继续不断的结出那个美好的果子来。那么这段经文不是说是。是否认说人老了以后的价值，不是的，乃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年老的人的身体会逐渐衰微，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做晚辈，我们不要错误的用我们自己的这种身体的可能整时还健壮来这个衡量他们的状况。我们可能更需要来体谅他们的软弱，得去照顾他们，替天堂多多的陪伴他。有时候可能我们说，哎，我做这个这么容易，他们这么点事儿，他们也能干。不是的，我们真的是要知道这是真实状况，我们更要来体贴那些年老体弱的弟兄姐妹。那么，我们的那些的长辈，我们都其实在，就是在父母亲或者是爷爷奶奶、哎外公外婆这样的呵护下，我们都是在他们呵护下长大。他们在我们的身上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的摆上。那么，我们尤其现在，可能有的人家可能都是。可能是也是有子孙几代、三代人在一起的居住，那么这样的时候呢，那些年轻的孩子们，必要多多的顾念父母或者家里的年纪大的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更要用你的实际行动来敬重他们，来爱护他们，来多多的照顾他们。那么在这儿呢，我听过一个故事啊。他这样讲，他说有一个儿子，然后他的母亲呢跟他们在一起居住。有一次呢，这个母亲呢，也可能年纪大了，就这些我们说手抖呀，这些不方便，就告诉你什么事情呢？把一个这个碗这一倒下去，小心他碎了。哎，结果他有那次可能就一个手上，怕他的母亲继续把这些他家的这些东西给他说是搞混，他呢就做了一个木头。是这个木头啊，给他这个给这个妈妈来用，这个儿子。哎，结果呢，有一天，这位父亲呢，看到他这个很小的小儿子也在做一个木头碗， 所以这个爸爸就问这个小儿子：“哎，说，你做这个东西过完年你在干什么呢？”小儿子说啥了？说：“我将来给你用啊。”也是的，真的很是很不幸的一件事情。其实对于老人家，我们好多人可能真的人越老，我觉得呢，或者我也听他们说，人越这些。就是我们人中国人讲，越心多，越这个心里面容易受伤害。我们的一举一动，肯定我们有时候人年轻人不觉得什么，但是对老人家来说，可能就是一个不敬重，可能是他对他们的自尊心的一个伤害。我想这个儿子看到他的母亲把个碗打了，他就为省事儿给做了个木头锅，用木头碗。其实打破了碗有什么了不起？东西运洒了或者清理一下，其实也没有什么难的。但是，其实神是看到我们人的这份心。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每个人，我们可能也打烂过很多东西，我们也把家弄得会很乱。但是呢，我们的父母亲，我们家里面的那些老人，都没有多少抱怨，而且可能都默默的来把这些东西收拾起来。所以今天，我们的父母跟我们一起住的，或者我们的邻舍，那么他们可能会来把一些东西弄乱。那么他们可能身体比较衰弱了，吃东西也不方便。那么越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呢，我们做晚辈的，我们更要多敬重他，多体贴他们。顾念他们的需要，这样才能更好的表现出一个真的是一个信主爱神爱人的一个生命来。那这是第二方面，就是让人呢，真的珍惜我们的这种的现有的时间，真的要真的不要等待，我们要真的尽早认识这位找认识这位真神。那么最后，我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第三方面，就是才能找到我们生命的那个真正的归属在哪里，不至于只是不知道往哪里走，还去问那些南学北往的课。我们有神才能够，那么不要依靠神。那么在第七节到第八节，第七节在这儿说：“尘土忍归于地，灵忍归于这个赐灵的神。”我们知道呢，在创世纪中，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特别是创造人类的时候，亚当是，他是用尘土造的，而且给他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就是因为有了灵魂跟他的身体，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所以，当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用尘土造的身体，他会归到这个地上尘土。是啊，我们的灵怎样归到造那个神的造神赐灵神啊？但是呢，要知道这只是一个人在地上生命的一个结束。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所有的不管是死去的人还是活着，但是所有死去的人都会复活，都会接受末日的审判。就像在希伯来书9:27，他说：“按着内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是圣经上早就告诉我们的。第八节说：“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那么这句话呢，其实大家读传道书，你会读到第一章的时候，就是传道书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跟就是说，所有一开始讲的就是一样这句话，就说一个人如果不认识神，那么今世有很多事情，他就不知道这些的真实的意义在哪里，也就不知道他们发生的缘由在哪里，所以这样的生命就是一个虚空的、虚空的这样的东西。并且我们透过传道书的这一节的信息，今天我们看到了， 其实人的生命，人生呢，就是要，其实是一条一去不返的这么一个直线，没有循环，是一直往下走的。那么这套没有回程的旅途，有时候我觉得是最，有时候我又快觉得又是最快的，有时候觉得是最容易被忽视的，有些时候又是觉得我们最令人来后悔。我们往往觉得。哎呀，过去怎么这样做这些事情？往往就是一生会有很多的后悔。有时一往无前，有时呢，我们频频会回头看，就像那首歌曲的一样，悠悠岁月中，人有时好困惑，漫漫人生路上，人总是不断的求索，但是也不知道到底走的是对还是错。那我们要想走在一个正确的人生的道路上，首先应该怎么样？要趁早认识，找得出，趁早认识，找得出。要常常来思想，在我们的这一组，常常来思想，我们活在这世界上，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要照着造物主他的心来活，我们在世的人生。才会有意义，才会有喜乐，才会有平安。我们不要等到身体衰弱的时候，就像二三六节描述的那样时候，我们平安到那时候还不认识神，那样的人生将会是一个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的两个人生。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会慢慢的老去，我们的盼望，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不管我们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如何，其实呢，有主的同在，我们就当喜乐，我们就当去积极的过我们的每一天，珍惜当下，盼望将来。我们中间可能如果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我盼望你呢，能够趁早的，能够听着福音，能够认识，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能够做你的救主和你生命的主，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美好的归属，因为他会拯救我们，从高天之上降到这个有罪的这个人间，为我们的罪是在十字架上。他应许我们，叫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生。我们盼望，真的，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真的能够认识于真神，真的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的不是虚空，而是有真实的意义。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永恒中美好的盼望。我们来祈祷告诉你。就乎我们感谢你在怜悯的怜悯，
好了，好了，
主
下回
主你思想，主
我
你
牧
自
师
己
那个碗
的
啊，
话，主啊，你真的在这个时候，主你让我真的来思想，我们每真的在主你面前的生命，
毛毛走
哦，
了，走
主
了，
虽然我们的生命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真的短暂，但是呢，真的有你的存在，真的就像在天堂，有你的存在，主我们就没有惧怕，从你的平安。求主你带领我们每位神你的儿女，真的在经历，在世界上不管经历什么样的事情，都让我们能够知道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的磐石，你是我们的山寨，你是我们在难处中随时的帮助，你也是我们那永远的盼望。谢谢主，我们这样一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